请大家翻开今日嘅诗篇，诗篇147篇第十二节，诗篇147篇第十二节，147篇十二节，诗人话。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上帝。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那座山城位于以色列的中央山脉，海拔大约是750公尺之上的平台上面。它的东边距离约旦河有30公里，它的西边距离地中海又有50公里。耶路撒冷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城，距离现在大概有5000年的历史。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大概3000年前，大卫王他攻下这座城，在那里作为他的首都，称为大卫之城，又或者称为锡安。所以诗人除了叫他做耶路撒冷之外，还叫他做锡安。其后所罗门在那里建立第一座圣殿，使到耶路撒冷成为了犹太人的宗教和政治的中心。为什么大卫王要定都在耶路撒冷呢？重庆，我们在大陆的其中一个城市重庆是一个著名的山城。你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南京就来失守的时候，国民政府就赶及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前迁都重庆。为什么要迁都重庆呢？因为重庆这个山城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它有地理的优势，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就在抗日战争的时间里面，来自浙江、河南、安徽、湖北、江苏、上海、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地方，无论是人、物资都涌到重庆和它周边的地区。那时候数以万计的企业、学校，那些黄金的储备全部都搬去重庆。所以在北边那些学校不再可以办学的时候，他都联合在重庆再开回学校。所以重庆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区的其中一个指挥的中心。耶路撒冷这座山城，它三面的峡谷和那个城之间那个距离可以是40至70公尺，所以非常之陡峭险峻，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多少年以来，以色列人眷恋这个山城作为他们的保障，但是当这一座他们以为坚不可摧的山城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人彻底拆毁之后，他们不禁非常疑惑，如果山城都保护不到他们，那什么才可以成为他们的保障呢？当时以色列人的疑惑不禁令人想起在1997年之前，很多香港人都将砖头作为保障，那时候去买楼就好像买棵菜那么简单，直头都没见过货就可以买了它。但是一年之后，那些保障竟然变成了负资产。在2008年之前，不少人以为那些债券是一些低风险的安全保障的时候，在金融海啸突然间染至的时候，一夜之间那些债券变成了废纸，令到很多人寝食难安。诗人在另外一首诗那里讲，他说我要向山举目，但是原来山城是可以失陷的。 诗人不禁疑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147篇，我们翻翻去第十二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上帝。13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山，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14节，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当那个时候，人们终于都醒觉，帮助不是从山城的地理优势而来，原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人透过描述耶和华对于天地的掌管，指出耶和华是那位有能力的保护者。第15节至到第18节，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杀伤如炉灰，他撇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耶和华这位有能力的保护者是怎样保护他的子民呢？如果我们以当下父母保护子女的表现去期望耶和华的保护，我们可能会失望。有一个社福机构，他早前曾经访问过育有，即是家里有6至11岁子女的父母，他发现近70%的家长都过分保护子女。那些是6至11岁的子女，例如喂他们吃饭，帮他们背书包，帮他们冲凉。邻近地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这样的，在去年11月19日下午放学的时候，在温岭市温城西街某民工子弟学校的3年级某班的班长叫做小周，他为了一些值日的问题和同班的同学小文发生冲突，于是被小文的手指甲刮到他块面。小周的爸爸就要帮他的女儿去讨回公道，第二日他就替女儿出头，冲去个发室那里打了小文一顿，然后呢就将那个来劝教的老师打到他的眼都变了红猫眼。耶和华不是温岭市小周的父亲，也都不是保定市某公安局那个局长李刚，他不会纵容他的子民仗势凌人，不会纵容他的子民狐假虎威。出乎意料之外，耶和华这位大能者怎样去保护耶路撒冷呢？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个不觉得是保护，而觉得是束缚和限制。诗人继续这样讲，第19节，147章19节，他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非常之奇怪，耶和华这位保护者不是在这里当以色列做任何事情都帮他出头，而是给他们有律例典章。以色列人以为保护来自山城，无独有偶，今日我们官场里面很多官员，很多人都以为保护是来自背后那个大靠山，都是一个山，亦都是一座山，但是哪一座山是可靠的呢？哪一座山是真的可靠的呢？是不是那位权老之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姓薄那位，这座山可靠呢？是不是在军队已经50年的军队生涯，做过各级的领导，最后去到军委的副主席姓徐的这一位可靠呢？哪一座山才可靠呢？是不是真的有一座山是很可靠的呢？ 当人咁样谂嘅时候，或者都应该听一听有一首好简单嘅诗歌。嗰首诗歌来来去去都系嗰几句歌词。嗰首诗歌系咁唱嘅，佢话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移，但主嘅慈爱永不离开你。就正如孩子向父母投诉，点解你总系对我有要求，你唔系对隔篱屋嗰个小明有要求嘅咁？佢嘅父母语重心长咁同佢讲：，因为我哋爱你，所以我哋先至对你有要求，而唔系对隔篱屋嗰个小明有要求。诗人都指出，耶和华给予律例典章，系对佢嘅子民嘅眷顾。真正嘅保护喺边度嚟呢？诗人认为系遵守耶和华嘅律例典章。你记唔记得呢？以色列建立王国嘅时候，第一位国王系扫罗。你记唔记得扫罗被拣选嘅时候？扫罗上场嘅时候，喺撒母耳记上有一段咁样嘅记载，有一句咁样嘅记载。佢话撒母耳将君王嘅典章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就在以色列建立王国的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就透过先知撒母耳跟他们讲到明，在君王和百姓的面前讲明，君王和百姓应该有一种怎样的权力关系，社会应该怎样运作，他们不可以再重复埃及的旧路。当他们建立王国的时候，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以再重复埃及的旧路。是什么路呢？就是那一种奴隶和奴隶主这个路。就算建立了政权，建立了国王，王国成立，也不可以回到那一个欺压者和被欺压的路那里。建立律例典章要在扫罗和百姓中间去讲明，写低放在耶和华面前，是要避免国王不受规范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社会和人民可以在一种协定和信任底下来到去运作和生活。在诗篇里面有一首君王之诗，第72篇有几句是这样讲，当那些君王来到去在位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俗语话：物必先腐，后而重生。山城何以败落呢？耶路撒冷何以被毁呢？以赛亚先知是这样理解的。在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这样讲，第21章21节这样讲，他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沟了，沟稀了。即是讲紧他们那阵时那些货物是怎样假发啊？你都有似熟，好像有些很熟悉的意象，是吗？你的官长居心勃逆，同盗贼作伴，各喜爱贿赂，追求藏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子贡，他问孔子从政之道是怎样的呢？怎样治理国家呢？孔子说三样：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那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除一项的话， 咁呢一三项应该去除边一项呢？孔子话去掉军备。子贡话：咁如果不得已再要去掉多一项，咁喺嗰两项里边应该去掉边一项呢？孔子话去掉粮食。佢话自古人终究系要死嘅，如果失去咗人民嘅信任，咁就冇立国之本啦。诗人话：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这个才是真正的保障。暖暖山城，以色列人失去了山城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保障。他看见当他们的眼在这里望着山城的时候，原来有人的眼一直望着他，一直眷恋着他们。那个是谁呢？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回去今天的旧约经课，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七至到十四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七至到十四节，第七节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第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孩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绊倒，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是以法莲的长子。当失去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会问，那个保护我们的耶和华在哪里呢？当我们落在某些状况底下的时候，我们都会问，那位保护我们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以赛亚先知他这样讲，他说：锡安啊，耶和华，锡安话，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先知继续这样讲，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山城虽然被毁，但是耶和华没有忘记他的子民。耶路撒冷虽然不保，诗人指出耶和华并非是那位没有能力的保护者。第三十一章十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节话：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这处，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耶和华要跟列国讲，山城被毁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不是因为你们太劲，山城被毁是我要赶散以色列的民，但是我要招聚他们回来。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主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上帝的子民可曾想到耶和华将他们当作儿子一般看待？纵使他们失败跌倒，耶和华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如果他们好像年幼的兵心去问耶和华，年幼的兵心这样问他妈妈：妈妈，你为什么爱我呢？三十一章第九节正是耶和华的回答：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 是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恋恋山城，以色列人对山城的眷恋远远不及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眷恋那么长阔高深。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庆祝回归，但是这个回归不是只是回归耶路撒冷山城，这个回归是回归一个按照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而建立一个公义和公平的社会。这个未必是一个强国，但是就是一个连最弱小的都有位置的社会。第31章第8节这里这样描述，耶利米这样描述这个社会，他说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那些最软弱照顾不到自己的都在这里，都来得到。31章33节他说，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都必一同欢乐。那一个社会回归回来，是一个无论是年少年老无论什么阶段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安乐地生活的社会。以色列人恋恋山城，耶和华就眷恋住在当中他的子民。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曾经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上帝的子民可能没办法想象得到，有一日上帝自己亲临这个山城，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山城里面，他让那里的人看见山城不是上帝，上帝不是山城，山城和上帝不一样。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福音经课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0节至18节，这里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有一日上帝亲自来到山城里面，但是山城的人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曾经上帝透过律例典章的保护去表达他对子民的眷爱，曾经上帝透过挽回管教来表达他对子民的眷爱，现在上帝亲临人间，他所讲的仍然是那句情话，第十二节那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上帝仍然是当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有一位教神学的老师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神医药王，他的医术非常超卓，救活无数那么多人。有一天他的仇家在他的儿子身上落了剧毒，这个本来是一个无药可解的剧毒，药王苦思了三日，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先给他的儿子吃一个非常之苦的药，然后就用金针大法刺晕他的穴道，然后再将他放在蒸炉里面7749日。他的儿子吃了个苦药之后就喊到收不到声，就跟他爸爸说，我不要金针大法，为什么你要刺我，你又要用蒸炉来对付我， 他心里面非常之凄苦。约王无论怎样劝他，怎样去到解释，他一是就听不明，一是就听不入耳。但是看见现在那些针和那个路，他的仔就怎么都不相信他爸爸是帮着他的。于是约王最后唯有这样做，他说好啦，阿仔，现在我刺你一针，我就刺回自己一针。现在你入蒸炉一日，我就在蒸炉里面陪你一日。他的仔眨眨眼，半信半疑，真是这样？老豆，你不要整蛊我，你功力这么深厚，你刺你一针怎么会痛啊？你放入蒸炉里面，你怎么会有我这么辛苦啊？跟着约王就说，宝贝仔，现在这样，我即刻封晒我全身的穴道，封晒我的内功，然后即刻在自己身上点了100点，跟着就说，宝贝仔，为了你相信我，我做什么都愿意，现在我已经封晒我的内功了，你满意啦？时间有限，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疗程了。圣子耶稣基督甘愿道成肉身，他拥抱和品尝人间的苦恼哀乐，他在承受十架苦难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都在那一刻见不到上帝，他都那一刻问上帝，你究竟在哪里？但是在那些时候，他仍然能够称上帝为父。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上帝多次以父母的心肠去到对待他的子民，称他的子民为儿女，但是相对来讲，个困难似乎在他的子民那里。他的子民似乎经常都感到困难，来到去视上帝为他们的父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圣子耶稣基督，展示了无论在什么的状况底下，他都能够视上帝为他的父母，这个是可能而且是可行的。暖暖山城，上帝眷恋他的子民而受伤。著名的作家鲁伊斯在《四种爱》这本书里面曾经这样说，他说，去爱就会受到伤害，只要你爱什么，你心中就会有苦恼，甚至极为伤心。如果你真的要保持你的心不受伤害，你就什么都不爱。你可以避免所有情感上的牵累，将你的爱安全地封锁在你的自我中心里面。除了天堂之外，唯一能够使你安全避免所有关于爱的危险的地方，那个就是地狱。眷恋山城的人，就是希望山城能够带来不受伤害的保护。眷恋生活在山城里面的上帝，他是因为他的眷恋而经受伤痛。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想象那一位在世间经受伤痛的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经受伤痛的耶稣基督，我们会不会同时间也都感受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眷？愿上主赐福给每一位听他话语的人。